欢迎您收听由磨撇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卢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39集。
美吗？
司空怡了然一笑。
美。
竹青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但是却跟我见过的一些女子非常不同。你才见过多少女子，就说这样的话。
司空怡不以为然地笑道。
公子，我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不管是您的两位艳绝天下的妃子，还是其他宫廷贵族官家小姐，没有一个是能跟她比的。
竹青将杯子里的葡萄酒一口喝完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。
我还是喜欢竹叶青，你不要陷得太深。
司空怡敛去了面上的笑容，十分严肃地告诫他道，
这个女子并不是那么简单。我知道她的身份。不仅如此，
司空怡放下手中的杯子，微微皱了皱眉，
我觉得她有些奇怪，懂的东西太多了，很多东西甚至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。一个一直在深闺中长大的女孩子，为什么会忽然懂得那么多江湖上的东西？我也有同感，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，她的常识似乎又少得可怜。
竹青点了点头表示赞同，回忆起跟谭七彩的对话，心中早就有此疑惑。
这正是我觉得不对劲儿的地方。
司空怡低头沉思，
他究竟是不是谭淑妍，或者是我们想多了，也许他只是在深闺中博览群书，所以才会懂得这么多。不过由于出门很少，所以很多简单的东西反而又不知道。
竹青拖着下巴猜测道，
你说的也很有道理。
司空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
放心公子，我会替你关注他的。
竹青拍了拍胸脯，让司空怡放心。
我去替他整理东西了。嗯。
司空怡点了点头，刚抬头就不见了竹青，不禁叹了口气，伸手抓过酒壶，继续自斟自饮，品味着唯有谭七彩的酒中才有的独特味道。接下来的连续几天时间里，京城里边都像是炸开了锅一般的热闹，人们平静的生活被一条震惊众人的八卦打乱。谭七彩的出现就如同是一块巨石投入了平静的死水，掀起了一层层的波澜，还牵连进了不少人，一同进入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八卦网。
什么？谭淑妍回来了？那个三绝之一的艳绝？
刚得到这个消息的人差点连手边的茶都泼了出去。
不是说死了吗？
哪是死了，有人说是畏罪潜逃呢，虽然也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。谁知道啊，快出来给大家说说。
我倒是听说他是被人暗害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活了过来，好像前一阵子还一起去参加皇上为皇子们举办的秋猎了。说起来也邪了门了，这个小丫头在秋猎的时候好像还跟五皇子玩私奔，哎呦，被一帮皇子骑马追呀，那个场面才叫个惊心动魄，精彩绝伦呐。
一个看似知情的人渐渐地被很多人围在中央侃侃而谈。
听说后来被追得急了，还跳崖了呢。
哇啊！
人群里发出配合的赞叹声，大家最爱听的就是这种戏剧性的传闻。人开始越聚越多，那人也说得越来越兴奋。
跳崖之后也没死，七皇子你们知道吧，三绝之一的司空云，那叫一个英勇，英雄救美呀， 愣是在悬崖边把谭家三小姐给抓住了。后来俩人一起掉下悬崖，据说呀，正好掉进一条河里，被冲上了岸。那后来呢？
有人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哎呀，别急嘛，让我慢慢说。
那人双手抱肿，继续唾沫横飞。
你们想啊，孤男寡女的七皇子，仪表堂堂，英俊帅气，又是人家姑娘的救命恩人，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，那可不是情愫暗生吗？所以呀，最后两个人回来的时候是骑在同一匹马上，下马的时候也是手牵手，情深意浓啊。
人群一片八卦声，大家都听得十分兴奋，人人都爱这种戏码。
当今圣上爱子心切，专程去城门口等待七皇子的归来，结果七皇子一回来就送给皇上一个大礼，那就是要娶谭淑妍为侧妃。你们想啊，这其中的弯弯绕可就多了去了。谭淑妍是三小姐，是谭展颜的妹妹，这以后就是要两姐妹共侍一夫。你们想想，她二小姐会是什么心情啊？
开心呗。
有人说。
才不是，你太小看那些官家女儿们了。谭淑妍原本就是要嫁给七皇子的，你们可还记得？后来失踪之后才换上了谭展颜，没想到这妹妹一回来就又勾搭上姐姐的丈夫。据说当时这个谭展颜听到自己的丈夫说要娶自己的妹妹，脸都要绿了。
现场爆发出一场大笑。皇宫贵族们距离他们的生活太远，他们也就把那些人当作是每天实实在在身边上演的故事，看个热闹就好。可是人群中有个穿得还不错的姑娘，脸色就不太好看了。她没有跟那些好事的人一样挤到中间去听八卦，而是静静喝着茶，听着他们聊天。一开始还好，听到最后连茶都喝不下去了。要是这些话给夫人听到了，非得把他们都杀了不可。他皱着眉头看着这些普通老百姓，继续耐心地听下去。
以后又有好戏看了。
是啊是啊。
坐在一旁的那位姑娘再也听不下去了，站起来付了银子，立刻便离开了茶馆。他一路小跑回到七皇子府，急匆匆地来到谭展颜的住处，气喘吁吁地敲了敲门。
夫人，夫人，
进来吧。
谭展颜慵懒地应了一声，那姑娘才敢推开门，快步走了进去。谭展颜正悠哉悠哉地靠在躺椅上，手边是一个巴掌大的小瓷碟子，上面放着侍女剥好的炒栗子，还冒着热气。他伸出纤纤玉手，用修长的拇指和食指捏住一个小小的栗子，蘸了蘸一旁的蜜糖，放进了嘴巴里，慢慢品味着栗子和蜜糖的甘甜。咀嚼完之后，才看了看那个进门的姑娘，张口说：
事情办完了，倩儿。
是的，夫人。
怎么样啊？
谭展颜坐起身来。
人们怎么说？
说的很难听，您听完不要生气啊。
倩儿小心翼翼地铺垫了一下情绪，仔细地揣测着谭展颜的心情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自己听到的部分叙述了出来。中间当然有适当的删减，他可不想因为别人的话触怒自己的主子。谭展颜竟然不动声色地将倩儿的话静静地听完了。倩儿说完之后，房间里一片安静。谭展颜阴沉着脸 不说话。夫人，倩儿小心翼翼地喊了他一声，谭展言却呵呵一笑，伸出手去抓瓷碟子里头的栗子，手还未触到栗子，他便猛地抓起那个小碟子，用尽全身力气摔在了地上。啪，一声清脆的响声，上好的碟子被摔了个粉碎。倩儿吓得浑身一抖，不断地磕头说，
夫人恕罪，夫人恕罪。你有什么罪？有罪的是那些人，是谭书言那个贱人。
谭展言站起身，恨得牙痒痒。
我不受宠，我抢了谭书言的东西。真是一群蝼蚁。来人啊！
不一会儿，几个侍卫便冲进了房间，跪倒在谭展言的面前问，
主子有何吩咐？
让倩儿带着你们把该清理干净的人都清理掉。
谭展言握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地嵌进肉里。
倩儿，谁该留谁不该留你应该知道的。夫人请放心。
倩儿行了个礼，便随着那些侍卫出了门。今日的天气非常好，天气晴朗，阳光明媚。一个看上去50岁出头的农家妇人，穿着精细棉布缝制的新衣裳，正在京城最大的市场上讨价还价。
哟，王嫂，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出来呀？
水果贩子一边摆着自己摊子上的水果，一边寒暄道，
平时天还没亮就来了的。
哎呀，今天酒馆开张了，老徐有空过来坐坐吧。
王嫂开心地笑开了花，脸上的皱纹好像都排成了幸福的图案。
那好啊，赶明儿去坐坐。
水果贩子将为王嫂准备好的水果从筐子里拿了出来，放在王嫂的手上。
你每天酿酒也辛苦，我让大家都去给你和二狗捧捧场。
哎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啦。
王嫂抱着水果笑呵呵地离开了。距离谭七彩彻底离开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这个姑娘来得突然，走得也突然，就像是一阵风一般，竟然真的从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，不见了踪影，却为他们带来了用之不尽的财富，学会了她的酿酒之法，实在是太幸运了。王嫂每天看着二狗都乐呵呵的，现在筹备很久的新酒馆也开张了，日后的打算就是给二狗娶个媳妇儿了。她匆匆忙忙往回赶，怕自己出来这么一会儿，二狗会忙得吃不消。正在加快脚步赶回去的档口，他的耳朵里却突然飘进一个二狗每天都在念叨，自己每晚上做梦也几乎会梦到的名字。
谭七彩，你说谭家三小姐现在改名叫谭七彩了？
王嫂一下子像是通了电一般，刹住了脚步，整个人都有一种在梦里面游荡的感觉。为什么会听到他的名字从除了二狗之外的人嘴巴里？他站在原地，开始明目张胆地偷听路人的谈话。
我也是听说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他快要嫁给七皇子了，这个绝对是真消息。
王嫂一愣，手中的水果都有些拿不稳了，他赶紧将水果放在了地上，自己跑过去，神经质般地抓住那位说话的路人，紧张地问道，
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说谭七彩他现在就在京城里？
是啊，你干嘛抓我衣服啊？放开。
那路人穿的衣服也还算光鲜，他嫌弃地看了一眼王嫂，拽着同伴就走开了，留下王嫂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，心情如同从天堂掉进了地狱。谭七彩啊谭七彩，不是说要走吗？为什么要骗我们母子俩？这是要害死我们呀。王嫂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她赶紧抓起地上的水果飞奔回去。 回到了他和二狗好不容易筑成的新家，位于繁华街道路口的一间酒馆。这间酒馆是他和二狗费尽心血才弄成的，他们从来没有单独完成过这样的事情。之前的小酒馆基本上是谭七彩的张罗，他们自己弄起来完全是一抹黑，走了不少弯路才终于将它完成，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。这样辛苦得来的成果，王嫂可谓是视为珍宝。可是谭七彩的突然出现却让王嫂措手不及。
二狗，二狗，
今日是开张之日，酒馆里不管是凑热闹的还是真喝酒的都不少。王嫂费力地挤了进去，终于在酒馆的一隅找到了二狗的身影。
二狗，
王嫂一路跑回来满脸是汗，拽着二狗就往房里面走。
娘，
二狗正在盛酒，只有他一个人在招待，完全忙不过来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分心。
干什么啊娘，怎么一头是汗？
别管这个了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
王嫂不由分说地拉着二狗，二狗手一抖，酒洒了一地，四散飘香。客人们闻到香味更是馋嘴了，有些等不及了的站起来大声喊，
老板快点啊，酒虫都要冒出来了。
来来了，哎，这就来。
二狗赶紧挣脱了王嫂，迅速地温好酒给客人们一一送上去。